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7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逃犯条例修例的游行示威以及警民冲突不断激化之际，中共港澳办的发言人7月29号罕见地召开记者会，谈及对香港局势看法，除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及警队执法等外，并没有外界曾担心的强硬表态。同时，网上号召8月5号全港大罢工，并在全港重要的7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而多个组织部署将抗争行动升级。在香港元朗727激烈抗争以及728港岛大规模抗议遭警方强力清场，造成严重警民冲突之后，曾有分析预计港澳办星期一将就香港局势作出强硬表态。不过，港澳办两位发言人宣读的表态及记者问答给香港分析人士的感觉基本上是相对温和的。美国不排除在本周与泰国举行的东南亚地区会议间隙与朝鲜官员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专家表示，平壤最近的导弹发射不大可能扭转华盛顿目前的外交举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8月1号抵达曼谷，共同主持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蓬佩奥将于8月2号出席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亚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与泰国外长巴穆威纳举行双边会谈，讨论进一步加强美泰联盟的途径。蓬佩奥星期一被问及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朝鲜的外交接触，他说：“明天中午我将启程前往亚洲，在曼谷停留几天。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重新开始工作级别的讨论。”但当被问及美国官员是否会在东盟会议期间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一份简报中说，除了已经宣布的会谈，我们不会讨论具体的双边会谈。维吾尔族被判刑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科技来监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中国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理由是海康威视参与了中国在集中营对维吾尔少数族裔的管理，有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中国说他们是在教育中心，但批评人士说他们是用来消除维吾尔的族裔认同和宗教信仰。伊利哈姆·土赫提等维吾尔族权益人士也受到打压。伊利哈姆·土赫提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分裂国家罪。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女儿菊尔说，他的父亲从未提倡暴力或者是分离主义。菊尔伊利哈姆担心他在媒体面前露面，可能再也无法听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了。人权组织谴责俄罗斯当局对上周末示威滥用武力的做法。上星期六，俄罗斯大批示威者要求进行自由选举，遭到当局镇压，导致1400名示威者被逮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7月28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当局强化统治，镇压发表异议的人们。成百上千的人们星期一聚集在加州基尔洛伊镇的市政大厅前，举行烛光悼念集会，悼念那些在当地大蒜美食节被枪手射杀的人。他们举着蜡烛参加集会，听当地领袖的讲话，同时高喊口号：基尔洛伊挺住。基尔洛伊市长维拉斯科说，我们不能让干下这种坏事的家伙们撕裂我们。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nna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儿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今天咱们要教的这个词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 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儿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教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2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 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狮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 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第二，欺负人是 bully。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的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 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她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do?
Cops?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 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哎。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 22季 ，more than 750 episodes.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 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嗯，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她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 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她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二十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Jane 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 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
mm-hmm.
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
Mm-hmm.
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游行示威以及警民冲突不断激化之际中共港澳办的发言人7月29号罕见地召开记者会谈及对香港形势看法除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及警队执法以外并没有外界曾担心的强硬表态同时网上号召8月5号全港大罢工并在全港重要的7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而多个组织部署将抗争行动升级在香港元朗727激烈抗争及728港岛大规模抗议遭警方强力清场造成严重警民冲突之后曾有分析预计港澳办星期一将就香港局势做出强硬表态不过港澳办两位新闻发言人宣读的表态及记者问答给香港分析人士的感觉基本上是相对温和的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强调北京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及警队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并称近期发生的暴力活动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尽管他没有说明明显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近期示威游行如何触碰了一国两制美国不排除在本周于泰国举行的东南亚地区会议间隙与朝鲜官员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专家表示平壤最近的导弹发射不大可能扭转华盛顿目前的外交举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8月1号抵达曼谷共同主持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蓬佩奥将于8月2号出席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与泰国外长巴穆威纳举行双边会谈进一步讨论加强美泰联盟的途径蓬佩奥周一被问及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朝鲜的外交接触他说明天中午我将启程前往亚洲在曼谷停留几天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重新开始工作级别的讨论当被问及美国官员是否会在东盟会议期间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一份简报中说除了已经宣布的会谈我们不会讨论具体的双边会谈维吾尔族被判刑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伊利哈姆·图赫提的女儿吉尔·伊利哈姆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科技来监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中国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理由是海康威视参与了中国在集中营中对维吾尔少数族裔的管理有10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中国说他们是在教育中心但批评人士说他们是用来消除维吾尔的族裔认同和宗教信仰伊利哈姆·图赫提等维吾尔族权益人士也受到了打压伊利哈姆·图赫提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分裂国家罪不过他的女儿吉尔·伊利哈姆说他的父亲从未提倡暴力或分离主义吉尔·伊利哈姆担心他在媒体面前露面可能再也无法听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了他说新疆的日常生活受到严密的监视人权组织谴责俄罗斯当局对上周末示威者滥用武力的做法上星期六俄罗斯大批示威者要求进行自由选举遭到当局镇压导致1400名示威者被逮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7月28号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当局强化统治镇压发表异议的人们在俄罗斯一地就有1400名抗议者遭逮捕俄罗斯是将举行议会选举这些莫斯科市将举行议会选举这些示威者要求能自由选举反对扼杀和消灭反对派候选人另外还有人怀疑游行示威组织者之一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已经在监狱当中被人下毒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颇受特朗普政府倚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说，特朗普不把中国视为敌人，但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美国政经学三界呢，有关中国是不是敌人的争论继续升温。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华盛顿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的最新报道。在此之前呢，美国百余人签署一封公开信，对另外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挑起这场中国事务争论的是特朗普总统，他6月底在大阪会晤了习近平之后表示，美中可以是战略伙伴，互相帮助。那么美中关系该如何定位？中国到底是敌是友？中国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朝野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是敌人还是伙伴？这个问题呢，我们得从这场争论的缘起来开始谈。今年6月30号，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会晤了这个习近平之后呢，他出人意外地说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美中可以互相帮助。那么这种说法与去年以来中国是对手啊，是敌手啊，甚至是最大的安全威胁等定位呢，看来是相去甚远。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他一贯的信口开河呢，还是他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我想恐怕两者兼而有之，这中间也可能还有唱白脸唱黑脸的这个考虑。那好听的话呢，特朗普总统自己说；不好听的话呢，让别人，让副总统去说。我想特朗普大概是认为，要和中国达成好的贸易协议，就必须要搞定习近平；要搞定习近平，那就不能和习近平撕破脸。就像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不能和就必须搞定金正恩。所以他对两个独裁者都是好言相哄，都说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麻烦了顶多说一句，哎呀，你这么做就不够朋友了，总是表示特别这个友好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他又这么说，出人意外又说出中国可能是战略伙伴了，我想他这个话恐怕更多的表明他希望他比较着急，比较急于想和中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贸易协议，表示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考虑。
嗯，那么很多人都说呢，特朗普这个人呢，他喜欢率性而为，有时候他发表一些比较随意性的言论，我们不要太认真对待。但是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仔细你要想来呢，他对中国这个定位的这个谨慎小心还是有迹可循的。毕竟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外界翘首以待的这个彭斯纪念6/430周年的讲话也一拖再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立场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有一定的区别，或者说是就是胡平先生讲的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有红脸有白脸。那么特朗普他作为这个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他应该是在这个各种声音之间，或者说这个跟中国是朋友的意见和中国是敌人的意见之间，他保持一个 比较超然的态度，他作为两派意见的这种仲裁者或者是平衡者，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考虑的是这个。这样呢也有利于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跟中共领导人在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谈判能够取得实际的效果。因为一味的比如施压呀，或者是强硬啊，或者是声称对方是敌人呢，这种说法呢有可能就是激怒对手。激怒对手呢，对手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谈不成啊。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看最近几天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一个谈不成的准备，他就是说等我这个再连任当总统了，这个中国肯定会来跟我谈，肯定能达成协议。他现在实际上也是在玩对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他可能利用了以往他在做商人的时候的一些谈判的技巧和手段来这个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啊。这个鸡跟你谈也跟你打，台面上一套，这个台底下也有手脚。
嗯，
这样呢，就是说，我跟你很友好，但是我让你很难受。
嗯，
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像一种谈判技巧。
嗯，
谢谢。
那么谈判技巧或者两手政策，这在特朗普呢，可能是这个就这样说说而已。可是呢，在美国上下呢，就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混乱，思想方面的混乱。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提出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的定位这个几天之后呢，第一封致总统和国会的这公开信就出现了。这公开信的题目就是“中国不是敌人”。这封信呢，由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5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签署，指出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这样一个共识。而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不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紧接着我们看到呢，就是130名各界人士签署的第二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执行现有的与北京对抗的政策。这就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场论战？您赞同哪一方的观点呢？
我赞同后一种主张。当然所谓中国是不是敌人，这里中国其实是指的中共政权。当然后一部封信呢，它也有个问不足，就是它缺少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因为一个概念的意义，你不管说围堵也好啊，你是交往也好啊，是敌人也好，不是敌人也好啊，它的含义，它必须要变成一系列操作，变成一套政策。有的政策呢还得可以亮度，否则呢你就很难就是把握它的具体内涵。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当然一个基本态度是很重要的。从这两封信我们看出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那么我们认为后一种态度我更可取。只是呢，包括前一种人，他们也并不敢说过去他们曾经一度是美国政界的这个主流派。他们提出的政策曾经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现在也不敢说过去的政策就全对，也承认过去有很多问题。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就需要更多的进入政策层面的讨论，进入操作这个层面的讨论，这样子呢来这个进一步的凝聚共识。因为只有落实到政策上，你才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你要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中国这个方面并不应该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与此同时你进入政策方面的这个讨论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都是美国的名人，比较著名的亚洲事务专家 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专业性的全面的看法，而第二封公开信，他们认为含金量似乎就不如第一封信，并且呢，有些论点荒唐的令人喷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目前美国进行的这场对华政策的这个论战？您觉得哪一方更有道理，更能代表美国的利益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或者作为外国人啊，对这个贵国的这个政策论战，实际上还是应该有一种旁观的或者超然的态度。
嗯，
我既不想帮这个中共，我也这个没有义务来帮美国，因为我也不是美国公民。
嗯，
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呢，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观察，就是说，这两派，或者第一封和第二封公开信代表的这两派人，第一派确实是这个，就是第一封信确实都是专业人士，这个在这个学术界和政界、经济界都有名的这些对中国通或者亚洲事务专家，所以呢，当然你说这个他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专业性也可以，但是他们以往这几十年所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嗯，
啊，甚至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承认自己以往的失误，还是要用一种修正的立场来为自己以往的错误做辩护？我觉得这个中间还代表了相当的利益，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美国也有不少是中共，代表中共利益或者是跟中共有利益纠葛的一部分人士，他们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我的感觉倒是有时候这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原来是非主流，现在开始变成这个主流意见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不专业的观点，可能倒能看出一些东西来，能看出传统中出现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那第二封信，它有没有含金量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那现实来讲，我觉得第一封信代表的是美国的一些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眼前利益，另一派可能代表美国的长远的利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理想理念都是美好的，中美不是敌人啊，这个理念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你不拿这个中国当敌人，是不是中国就不拿你当敌人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看看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能要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点评。首先是川畅，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敌人还是伙伴，这种问题根本不必有任何考虑。中共从1949年建国那一刻开始，中国就始终是美国的敌人。英基长空，他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呢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们看到素有刚才我们讲两派两封公开信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素有对华鹰派之称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大家都知道他叫白邦瑞，他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上个星期五就表示说，特朗普不将中国视为敌人， 但将力求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白邦瑞的观点呢少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色彩，而多了一分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味道，他把美中分歧归结到大国争霸，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白邦瑞这种看法我不同意。中美之争不仅仅是所谓新兴强国和守成强国之争，而且更是制度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和价值观之争。你想当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强，并且主导了国际秩序，为什么能进行的那么平稳那么顺利，而不像今天中美关系搞得这么紧张，就在于他美英之间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是一致的啊。另外呢，从美国来说，如果你仅仅美国仅仅着眼于怎么样去围堵，怎么样去阻止中国的崛起，那么恐怕你很难成功，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有人口是中美国的四倍，所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体量超过美国，这个并不困难。另外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也很快，再说即便军事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赶不上美国，但是如果中国还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么中国在使用武力的这个意志上就会远远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他要打仗不需要老百姓同意，另外他不在乎死人，包括不在乎死自己本国的人那么因此就是说呢，哪怕中国的军事实力力量还没有达到美国那个程度，但是他对别国的那个军事威胁力量就可能就超过美国了所以你要只仅仅着眼于围堵和阻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还要着眼于致力于改变中国，促进中国变化如果中国不变化，如果中国没有体制上的变化，如果中国依然是一党专制，第一你让他中国那么大，他要这个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是很难阻止的。另外呢，他如果专制的国家，那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关键呢，我觉得就是要立足于就致力于中国的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变化。那过去这个鹰派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崛起的中国是个专制的中国是个威胁，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呢就看不到可以改变其实他们也相信了所谓中国特色不再相信普世价值过去他们早前的误区就认为他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就是没有正确的吸取教训，他过去就是以为和中国发展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起来了，中国就走向自由民主，结果看他这道不实没有行不通他们就以为自由民主这套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中国，中国就是有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你这么一来就进入另外一个误区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你这个从美国方面来说还是要坚信普世价的这种普世性，坚信中国这种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促进中国的这个改变，我想这个才是解决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白邦瑞呢，他是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一位专家，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对中国对抗政策就是按照他设计的方案进行的，因此他对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这个解读可以说呢有一定的权威性。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不和中国为敌但在某些方面要与中国对抗和竞争的这个观点，特别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大国竞争这方面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要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中国跟中共，就是他说不与中国为敌这个我也同意，中国老百姓也犯不上跟美国为敌这个对谁都没好处，这个我认同。但是那个中共这就不同了，中共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越来越强的实力，是不是会对这个现有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我觉得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以往这几十年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使这种危险更加大了，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不想与中国对为敌也好，与这个，但是中国是不是也这么想？我记得5年前还是6年前，中国的国防大学拍了一部内部片，叫《较量无声》，啊，这个片子就明显的表达出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这个体制内的鹰派对于美国和对于西方世界的看法，那完全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所以你说你不与我为敌，我就会与你为善吗？我看这个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包括白邦瑞先生本人，他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看在昨天这个中国的中央广播电台还国际在线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是白邦瑞们的被害妄想症更严重了，啊，他认为这个白邦瑞关于中国这个会将来会超越美国，然后甚至这个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啊，甚至会取代美国，还会殖民美国，他就谴责，他说其脑洞之大，论调之荒谬，令人匪夷所思。
嗯，我这插一句，张先生，我这插一句，白邦瑞先生呢，他是一位学者，然后呢，他到中国去进行学术交流，签证最近也被中国拒绝。好，
所以由此看来，不是你对中国怎么样，中国就会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报你，并不是这样，啊，这个中间还是这个利益或者大国利益的冲突，就是摆在那儿的。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华盛顿邮报》最近啊，也是星期五也发布了一篇报道，题为为什么华盛顿的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这个文章进一步让这个争论呢复杂化了。这篇文章呢，它反映了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个红色恐慌以及不连贯倾向感到焦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呢？
因为这个文章他首先提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批评美国的对华鹰派高估了中国那个相对美国的这个实力，因此也就高估了中国的所谓威胁。第二点呢，对应他又批评对华鹰派低估了和美国相对抗这么采取的和中国相对抗所采取的这个要付出的代价。那我觉得这两点正好就是互相矛盾的嘛，如果中国的变得进一步的强大，那你再和他对抗，你要付的代价就更高了嘛，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比如打贸易战打得这么辛苦，那如果早一点就采取这么种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那时候以前如果十几年前就这么做，那恐怕要那个打起来容易得多，美方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所以说这个并不能，你不能说一方面认为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然后同时又说和中国这个对抗会付很高的代价，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第三点呢，就是他批评对华鹰派说，你们如果真要采取这种把中国当成个对手，战略对手，那么就要回到过去那种像和苏联一样的两极化的这种格局，那样的就美国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拉拢盟友，可是特朗普的做法呢和这个刚好相反，那我觉得这个批评呢倒是有相当的道理。特朗普确实有点不分主次轻重，他现在和盟国的关系都很多都搞得很这个搞得很糟糕，这一点我觉得他确实是要注意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他们这篇文章也批评呢，就是说其实这两派观点他们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就是那些反对把中国当敌人的，他们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过去的政策也不见得都对，也需要改进。而你那现在你这些鹰派呢，那么你也没有特别清楚的说你具体应该怎么改进，就是刚才我说了缺少政策性的这个建议，政策层面的操作层面的这个讨论，那么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以后他们美国方面如果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这个讨论，达成共识，恐怕确实是很重要。
好， 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